来到了以色列。那过了两年以后，你看你又两个又聚在一起。那么然后呢，等到他们从耶路撒冷往这个南边走的时候，刚好你看那个角度刚好是50度，有人算过刚好是50度，刚好就在山头的地方，所以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刚好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些人他补几个博士，他怎么知道东方的人怎么知道说犹大的王、犹太的王要降生呢？他们以为这是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如果不是因着神的话被送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可能就没有东方博士的故事。但东方博士果然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到时候呢，让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刚刚好那个路费是为着我们的主逃难开始用，逃难用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简单说来，就是神震动天，神也震动地。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连他逃难的时候，你看金子银子都运来的。否则的话，你怎么会想到有的人是骑了一年多的骆驼，然后呢，然后把金子银子送来的，把黄金乳香末药送来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么不止如此，但是后来呢，你看见为什么希腊大帝国被兴起？那现在你才知道说，到了希腊世界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都说同样的一个语言，就是希腊这个世界所到的地方，你看见他们几乎都说同样的一个语言。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赎以后，你如果要把神的话介绍给人，把四福音告诉别人，你看同样的一个语言，只有希腊文，还有全本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表面上是亚历山大兴起啊，那亚历山大很明显的只做政治板块移动，那么你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圣经有什么关系？跟主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是完完全全是连在一起的。那不止如此，你知道说，等到我们罗马帝国被兴起的时候，罗马人不像希腊人，希腊人是哲学家，他们一天到晚讲理想，一天到晚很会做梦。但是呢，希腊人不是，罗马人不是，罗马人是你只要把罗马替我建造起来就好，他们完全讲实用主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那不光神兴起了雅古斯都，而雅古斯都呢，为着罗马帝国就带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时期，所以他能够大兴土木，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这个条条大路是为着军事、为着贸易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结果呢？等到福音我们的主一完成救赎，结果你看见说，像保罗，就借着罗马大道，就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只是古时候的故事，只是四个角的故事，只是四个将的故事？但是我们要问，这个四个将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就是尼布加尼撒、古列、亚历山大、雅古斯之后，你看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了。那不要忘记，他就是万国所羡慕的。那请记得，那么这个时候呢，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于是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所看见第二个意象和第三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就解释了神如何震动天，也如何震动。等到我们的主真的来到世上，他真的成为人类的救主，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殿最好的部分不是石头跟木头，殿最好的部分乃是 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乃是教会的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乃是神永生的家。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对我们来讲这是鼓舞我们的，但是对当时的来讲也是一样。他就对以色列人来说，你看见吗？原来神是坐在天上做王的，你看见每一步棋子都在神的计划中，所以没有一件是错的。你看见神走的每一步都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表面上是你在那里经营，表面上你在那里建造，其实弟兄姊妹，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弟兄姊妹，等到基督来到的时候，基督原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殿的内容。所以难怪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说，看哪，我比殿还要大。好，这是第二个，这跟第三个的意思。那么到第四个呢，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这个跟那一段的话有关系的，你看见吗？这个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个火热有两个意思，对于正面来说他火热，对于敌人来说他是嫉妒，你明白吗？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的神嫉妒呢？那个嫉妒就是因为他们加害过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不能够安静，神现在他一定要伸出，不，一面是管教的手，一面是审判的手，然后他震动天和地，然后他就中间就有了许多的布局。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第二个意象，有第三个意象。那么第二个第三个是讲到殿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比以前的更荣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部分跟什么呢？跟殿有关系的，很清楚的。表面上是你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好像是你们做的，但同时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也在那里做，所以这是第二个跟第三个。然后到了第四个意象，就接着下面，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水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你读到第四个意象呢，你看有一个人拿着准绳，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是神前面说大概说了话以后，然后现在他慢慢开始发挥，慢慢开始延长，慢慢开始解释的更清楚。所以你一定要懂得那个思路才可以。表面上你看你忽然跑出个四个角，忽然跑出个四个将，但是不要忘，这和神震动天地有关系。因为震动天地，结果你看见万物万国所羡慕的就来到了，所以你看见最后那个石头就来到，就砸在那个脚上，那是我们主第二次来说的。但主第一次来，弟兄姊妹，等他把福音，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说万事就互相效力，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世界是一个语言统一的世界，那个时候的世界起码你看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保罗拿着一张护照，今天我们说一个护照能够走遍整个罗马帝国，所以无论他到哪里，你看福音就到哪里。后来果然你看见吗？为什么福音很快就传遍世界呢？不要忘记，乃是借助这许多的罗马大道。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是世界上的事，但是不是等到福音被广传，你看你果然，你看万国所羡慕的就来到，而且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明白了。那么现在呢，神的话没有说完，前面讲到殿，前面也讲到殿的荣耀，那现在呢就要讲到要准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了。那这里怎么说呢？你跑去告诉那少年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你知道这是相对的话，明白吗？因为等到他们刚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根本是个空城。你到了尼西米的时候，你看他们要怎么决定好，每十个有一个就搬到耶路撒冷去，你一定要动员，然后你才能够叫耶路撒冷城满。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今天圣殿要重建，圣城一定要重建。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看一定怎么样呢？有很多的人，而且呢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 那为什么是没有乘凉的乡村呢？因为人民和牲畜争，你到乡村去根本没有墙的。但耶路撒冷不可能没有墙，耶路撒冷应该是有墙的。但你相不相信，到了有一天耶路撒冷人多到一个地步，你没有，你那个墙只是象征意思，你根本没有办法，你因为有一天耶路撒冷一定有很多的人烟，一定要非常的繁盛繁荣来说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那个时候撒加利亚那个时候那些人看不见，你知道有的人不一定能活到尼西米那个时候，如果他们能活到尼西米那个时候，你看见城墙盖起来，然后你看见慢慢慢慢人就多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耶路撒冷神的见证一定要重建。所以这一段的话实在说来是应验说将来有一天果然耶路撒冷要充满许多的人来说的。那如果没有城墙怎么办呢？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将耶路撒冷将来怎么样，你看见没有，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的预言，尤其在今天，如果他还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你知道到耶路撒冷今天有个古墙，古城，那个古城呢，四面是用是用什么？是用墙围起来的。不过那都是十六世纪以后的，都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因为你知道，当这个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围困了以后，不光放火烧这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他下命令，除了西墙之外，所有东墙、北墙、南墙全部拆得干干净净，而且一直要拆到一个地步，能看见这个叫什么 bedrock 就是岩床，你能看到岩床。所以这就应验了诗篇137篇说，拆毁，直到根基，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到那个时候，罗马人要拆到一个地步，叫你认不得出来，这里曾经有一座墙。那么为什么这个左西墙还留着的呢？就要给后人知道说，你看这么多么坚固一个城，经过2年的包围之后，你看见罗马兵丁果然把这个城顽固的城拿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当时提多太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所有的墙通通拆了，那么后来的那个早的古墙都已经老早不在，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去耶路撒冷看，所有的墙都不是主耶稣那时候看见，那个石头都不对的，都是不对的，都是后来慢慢再把它修起来。所以所谓的古城墙呢，当然今天如果大家在上面如果走一走，大概二十分钟跑一跑就跑完了。但是很稀奇，今天的耶路撒冷呢是比这个古城的大7倍，人多到一个地步，你人多到一个地步，你的的确确看见说，今天整个的耶路撒冷是没有城墙，稀奇的很嘛。今天以色列人呢，你知道就非常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为了要防堵阿拉伯，防堵这个恐怖分子，所以怎么办呢？他就筑了万里长城。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到伯利恒他就来个围墙一围，然后围在里面的通通是巴勒斯坦。那么如果你要到你要到这个伯大尼去也可以，但是伯大尼呢根本就藏在城的外面。那么在城的外面那些你知道说在伯大尼的人就住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或者说巴勒斯坦人，那现在已经完全成功了。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就看见到处都是墙，这个墙呢就把完全分开来了。但有一件很有意思，就是耶路撒冷它没有墙，它不可能有一道墙，因为东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是阿拉伯人是以斯玛利的后裔，这个西耶路撒冷才是以撒的后裔的。但是很稀奇，今天耶路撒冷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别的都可以分，但耶路撒冷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以明白吗？你只要住在耶路撒冷，他不分你是西边的，不帮你是东边的。所以神的话是非常有意思，你今天不可能在耶路撒冷里面再有一道墙，是不可能。所以耶路撒冷果然是什么呢？ 是好像没有城墙的象征。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是我们的神做了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所以在人看不见的时候，那么神能够保守他自己的百姓。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应验。那么关于耶路撒冷的应验，还要等到将来，因为等到最后你才看见说，神果然是四围的火城，并且要做其中的荣耀。今天你可能还看不出来，还没有完全的应验。但是呢，这是很。